Nyāng chī chīmbō, tsōr tēn nī mī xiāng zōng nī mō lō chīm bū ngā jā tā, bār kā rā tā ngāng cāng tū xīm mō rō, tōng bā tū jī chān lā xiāng cā rō, chīm bō xīm xiā kēng jī tē nyā zō, tū cī wā zī rō tō xī huā rō tō xī rō, zā bā lām tā cī yu tān bā xā rō mzā tā bā, rīng zīn jī mē lāng bā lā xiāng cā rō, mā bī sāng kēm chān rō nyāng lā yī kā rī kān tō zōng bō mō lō mā nā bā rā xiāng, chī bī jā bīn chān līn zān zā tā bā, Jāng lā mī jā lā chāng cā rā lō Jī mē zhōng jīn zhōng bā tī lā wān Pān chō lā bā sīm jī yuán dōng chō Hō yī pām tīng zhōng nī rīm bō chī Rīm chō hār dā nū lā mā rā chāng cā rā lō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演教啊，在讲无常的引导，其中今天学习第七现列无常与分别无常。那么大家首先要明确这两段修行的路线，先要发展现列无常方面的修行法，那么接着呢要更细的落实到分别无常相应的修行法上面，从而呢让我们的心从日日进步发展到念念在发，这样十分精密的将心完全纳入法道当中。所以大家需要明白，首先要得到在获得圣者地以前之际的心现列无常的圣界、由此呢就看到在我本人内在行上有现到列，以及呢就是由列变现两种做法。又要明白、怎样是有先到劣的做法，看到自身的危险性，再要思维我本人要怎样跳空好自信的元气，让它暴增有劣到现呢，那么由此呢就精确的认定元气上每天不可缺少外迁性的修行。在这样得戒了以后，就要下决心，也就是说我本人一定要按照这样做，效仿弥勒日巴尊者。那么这里的要求就是每一天都不离开这些修行法，从而呢在位观上调控着自己的心，一直不往边坏的方向走、不往这个恶的方向走。关键问题那就是外迁性的修行法，一直要在求解脱的道路上走，要在对治我执、对治脚满等等烦恼的方向走，一直要让我执膨胀的方面呢细减下来，轮回求去的方面退减下来，那么这样呢才能够暴增一心向法。那么接着呢又说到，如果不这样严密的跳空，那认的这个分别，这个分别呢是无常的，刹那之间就可能随住因缘变到非法上面去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要进一步准确的认识到这个分别无常的状况，从而呢确认我本人必须分分妙妙依法修法，否则是不保证的。在这样很深的圣洁作用之下，才开始发蒙力的心，要求更细的控制好内心，心心念念都安住在法上来度过日日夜夜的时间，这样通过无常的修法进一步发展成一心向法修法的意乐上面，是这样子。所以呢一下我们呢诸端皆是先列无常以及分别无常的修行发展的路线。那么普贤上师老人家这样说道， 献礼也是无常的，从世间方面来讲，有功名利禄，能掩世光，为人行踪，庸俭机智的一些人也是到了衰败之时，先说几句的福德已经，此时一切心思皆其颠倒，一切所作皆不顺遂，被人讥笑，自身懊丧，受人勤俭，未曾这样。以前有的那些烧分供的，好像成了穷尽后什么也没了，有很多人是这样。很多以前被称为无见识、无头脑或奸诈妄语的人，后来反而得到收容及财富。如所说，欺诈老呢，成诸翁一样，成为他心心妥之处，算是有现得思虑的人也屡见不鲜。佛法方面也如所谓的道人老年学求知，恋者老年请积虚，道士老年成家障，上半身是色金术士的色施者，也与下半身勤积财物，上半身为人说法的阿斯利，也在下半身做了猎人，行道强健。上半身持戒的堪波，却在下半身做了很多孩子的父亲等等。又有上半身违心罪业，下半身违修圣法而得成就，或者即使未得成就，然于临终时已得入道，成了来世正上等，也多有此事。所以在当前刹那性的现理现象中，连一个常见的也没有。那么这样来给我们就是讲解这个现理无常，而且普贤上师呢，从时间方面和从佛法方面做意义的介绍啊，讲解啊，引导我们。那么这样的话呢，首先我们对这个现理无常应该有个准确的认识，而且呢，有这个观察啊，印记现理无常的坚固的三界性。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就下面一段一段讲。首先呢，讲第一个问题，就是由观察发起现理无常的圣境。那从两个方面讲，首先就是从世间方面讲，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世间方面要观察有现到理、有理到现两个方面的事例。那么首先有现到力，就是说啊，有些人过去是人众的佼佼者，又有功名又有力量，做什么事全部都很顺利，被人们恭敬服侍，随缘围绕在身边，而且呢，自己口才也好，能言善辩，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又有大的见识，广阔的视野，又被人们所信重。那么信重就是指大家都信奉他的言教，认为他不会欺骗我们，很可靠，堪为威信之柱，要评判什么都以他为量，要做什么都找他商量等等。那么像这样他说的话大家都不违背，而能信任采用。那么再者，用俭机智，做事很有力量，很强悍，而且呢，他的心思灵活的，遇到的事情都能灵活的处理。那么这里讲这样的人中强者，当他从前积聚的福德已尽的时候，就出现极大的 转变太无常了。就是说啊，一切那么聪明能干，样样事都能处理，现在变得一切的心思全部都颠倒了。哎，同样一切呢特别顺，做什么事都很容易成功，现在做什么事都不能随心埋怨，很倒霉。那么同样，从前人们都丧失他，敬重他，认为他的话特别特别有分量，那么现在人人都嘲笑他，甚至呢自己也整天失魂落魄的，到了日暮途穷之地，别人都轻贱他，笑看他，变化非常大。大家要注意，这里普贤上说一切行事皆气颠倒，就是指啊，他的七心动念全部都颠倒了，哎，想法变得很错乱的。比如说丧失念力啊，思维混乱啊，胡思乱想啊，控制不住啊，各种烦恼梦里现形，甚至呢就是处于精神失常的状态，很苦很苦，这个叫做一切行事皆气颠倒。同样这里讲一切所作皆不顺遂，意思就是说做什么都不顺，比如说开公司，公司破产了，同样开车扯犯了，感觉处处都是障碍，这就是唯心偏见的一个境界。所以大家需要明白，福德力一消散了，一消尽了，紧跟着那就是恶业力显现了。不必说其他的，就连什么也不做待在这里也出问题，感觉呢就是周围全都是障碍，全都是呢压迫，走不出去的一个状况，碰到什么都出问题的，所以叫一切所作皆不顺遂。那么之后这里说被人讥笑，就是说成了世间人们笑话的一个对象了。然后说到自身傲丧，就是说啊，自己也瞧不起自己了，自卑感特别强了。其次呢，这里说受人勤俭，那是自然的事。大家需要明白，世间的一切理解都是呢内在心事的一种看法。当人败落的时候呢，就没人瞧得起了，而且呢成了别人数落、挖苦、轻视的一个对象了。所以叫受人勤俭。而且这里普贤上师说未曾这样，这个未曾呢就是指纯粹成了这种状况，完完全全就成了这样的一个状况，就像这个天色先前非常明朗，后面变得漆黑一片，过了有福报的这个阶段，就到了衰败的阶段，这个时候一切的一切都是呢衰相，这个时候啊，一切一切都是呢倒霉的相。前一端是由过去积累的福德力在显现，所以呢什么都顺，甚至呢受人尊重，被福德力推到上面，似乎是天之骄子，出类拔萃，没有不好的。但是呢也要知道花无百日红啊，真当红的时候的确鲜艳耀眼的，被人们呢倾慕赞赏，处处芬芳艳丽等等，都是功德相。但是到了这个枯萎的时候，就成了人见人厌，人们都嘲笑厌弃，还要踩两脚，自己本人也感觉往日的辉煌不复存在了，落到衰败落魄的境地了。那么这就看到所谓的高僧，只是由福德力支持的暂时显现，等于就是做了一个短暂的美梦一样。到了这个附近的时候呢，这个衰相 就显得非常非常的明显。哎，就像这个天人，当过去行善的福德力显现的时候呢，天官庄严，身光晃耀，做什么都随心自在，天女成群等等。那么到了这个福德力尽的时候呢，特别狼狈可怜，巨大的衰败阴影降在自身上，一点光明也没有，而且呢腋下流汗，坐不稳本坐。这个时候天女们都离散而去了，那么孤苦可怜的，而且呢看到自己即将坠入恶趣深渊当中，惨不忍睹的。哎，要看到轮回里的一切现象全部都是那业的幻化，那么业一变了就衰落下来了，落到非常非常卑劣的境地。那么这样来理解，世间当中总是有先而劣，有生而衰。接下来呢，再看从劣变现的情况，就是说啊，年轻的时候呢很差，没有见识，又没有头脑，而且呢自己的心还很不好，特别狡诈奸猾，尽所妄欲。那么这样的人后来呢却得到了财富以及受用等等。哎，正如俗话所说，奸诈者年老成了主翁，哎，成了大众当中的主要人物，甚至呢大家好和坏的事情都问他，成了中人的心托之处，大家觉得他特别可靠，算是有先德的人，算是有思虑的人了。那么这就看到变化很大很大，从前教化动坏心思，说话不诚实，没人信任他，而后来呢却变得很好了。经过人生的很多风风雨雨变迁，他的这个三根发动了，开始学好了，而且呢一改过去幼稚无知的状况，办大的事业，领导很多很多的人，能够深谋远虑，成为种种的诅咒，大家考虑不来，没有办法判别的很多很多事，他却有抉择力，能见到这里的利害关系，哎，看清前途方向，以及为众人判决，成很优秀的人了。这种例子也特别特别多，这是从司法方面来讲的。同样佛法上也有先变劣，有劣变现两种情况。首先讲第一种，哎，就像这个俗话所说，过去有一点是修正道的人，比如说修这个白骨观能修气，修过这个出离心，修过菩提心等等，很崇尚是修是正，但是到了老年反而求取知识，说要学这个学那个，跑到未学日益的道路上去了，尽在积累知识当中度日子，心情发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再者，年轻的时候呢对于这个财产物欲很生眼力，哎，弃之如唾液，而到老来却一针一线都继续，特别特别贪财。再说年轻的时候呢成为大众的道士，引导大家修行，老来却成了一家之长，儿女成群的。所以呢佛法上的事很难说，众生的心事事都在变，一下子落下去身份就变了，也有可能反过来。大比方来讲，譬如从前是个黑社会的老大，或者呢竟做一些贪赃枉法的事，哎，是个浪荡子等等，后来出家成了佛法上的人才，这个也有很多很多的。 像这样，上半身是色识者，摄取了一切世间的事，下半身却尽情继续种种财物。或者呢，上半身呢给人讲克重的佛法，是个二十力，下半身呢却还俗了，迫于生计去打猎，或者呢就是明抢暗偷，变成这样的品行。或者呢，上半身是持戒的堪波，后来遇到一个女人，跟她成家，成了一群孩子的父亲等等。那么像这样因缘一突变，人把持不好自己，突然就还俗等等，这种事例很多。那么接下来再看有力变现的情况，譬如有些人上半身制造罪业，做猎人，做妓女，小偷等等，但是呢下半身呢幡然醒悟，入了法道，未修身法，得了成就。那么另一种情况稍差一些，虽然没有真正得到成就，但是到临终的时候呢初步入了道，来世呢会比今生更好了。也就是说，这一身血发这样就比一般人好啊，文士啊，秀夫，懂一些佛法，知道轮回窟，在大乘法上做了熏习等等，多多少少入了一点道。那么以这个缘起的势力，下一生会变成智慧大、福德大、道心好的人啊等等。那么像这样由过去纯粹的罪人变成觉得的人了，来世会发展的更好了。那么这些有力道现的情况也有很多很多。这样从四法佛法上我们就观察现力无常的这个问题，对这个一定要产生圣解。也就是说，观察了四法上和佛法上现力现现的变迁，可以得出结论，也就是说我们人人当前见到的刹那性的现力现现，没有一个是常住和坚固的。所以呢，这里普贤上师讲连一个也没有，就是讲住性无常，一切现力现现的运行都像放电一样不断不断在变。住心或者说住右尾法，放在现力这个种类上看，它的发性就是无常，说明无一例外，所有所有的现力现现全部都是无常，一个常见都找不到，统统都是呢摧毁的灭尽的，所以呢全都不可以考的。所谓的这个常见，其中这个常就是常住恒常的意思，譬如这个现象出来后恒是按照这个状态按住不变动，这个叫常。那么所谓这个坚就是坚是不坏的意思。那上面这样一层一层观察下来呢，连一个常一个坚也没有了，无坚无常。就是去观察的时候发现它非常脆弱。为什么呢？大家需要明白，由于是因缘里变出来的，在细分上看连一个刹那也无法持续，现一刹那就没了，一点常心也没有，愿山当即破灭的，一点坚固性也没有的。同样从相续上看，一段因缘过去就没有了，不复存在了，再者它终归会灭掉的。那么这样从粗细两分都可以看到，没有常没有见，压根就不存在常见的一个东西。那么一力观察，当前的所有的现力只是此时因缘成熟而现出的好坏现象，它是因缘说生法，根本没办法自主自持的。 我们从细分上来说，一刹那也无法保证，就像此时此刻投在荧幕上的好的这个印象，不会住第二刹那，它是因缘里所持的，当生即灭。同样，我们从处分上来说，好的因缘过去后，坏的因缘就来了，好的一端就变成坏的一端了。它包括自身的智慧、自身的福报、自身的品德，还有信心、造诣等等，这些方面啊，陡然就会变。刚刚还晴空万里，忽然间乌云密布的，前面还风和日丽，骤然间暴风骤雨了，刚刚还和心海燕，一下子山崩地裂了啊！等等，像这样轮回当中的发，没有稳固的。暂时来看，这个世上好像有限有劣，有好有坏等等。但是呢，从出世间的眼光来看，这些全部都是苦的状况。为什么？因为离不开无常坏灭性。这就看到这里面一个可靠的法也没有了。所以大家要知道，众生超出轮回以前，什么都是呢不包括的。所以呢，不要以为我现在的状况好就永远永远好，那可能很快会变得糟糕。同样，不要以为我现在有福报就一直有福报，可能很快很快变成乞丐。也不要以为我现在的心很好就总是很好，可能很快造末变得非常可怕的。就像这个文昌帝君前世，他过去行入道，行慈善，但是后来由于臭怨动了很大的嗔心，结果堕落恶趣当中。那么像这样任性不断不断的变，好坏现劣造遇也在轮番变化，生死轮回里的好坏细节都是期况性的，丝毫不可靠。所以呢，我们人人看正恶善恶要如同看幻觉一样，不要以为这里面有真的显妙，这个非常非常关键。所以呢，这一上呢，我们有观察发起先离无常的圣戒，这一块一定要大家就是明明白白清清楚楚要升起这个圣戒，这个就是我们所讲的第一个方面的普贤上师给我们做殊胜引导的要点。那么接下来普贤上师讲第二个放置变坏的修行法。所以老人家又这样说道，然而与自己少许升起一些求解脱心、严厉心，做了些想施法的修持，其他世间人便认作现苗，即有四诸弟子等四封事，自己不深察自相许而认为我已如何如何了，之后呢以较慢寻染自相许，心态高举而生气了我什么也可以做的心，此时莫以现前而受其蛊惑了，如此在尚未获得将我之住处境外现起无我空慧的圣者地迁，先烈之现象全无常心之故，需要恒时修四无常，以及常观济国，常处地位，常发求解脱心、严厉心，常学跳入不妨意，常识四维又为界无常及轮回之苦后，以右患上肝及行入四会上穴。弥勒尼巴尊者云：即无人孤言动中，性会无复其心事，是乃善事佛体心，性切无有分离事，须如此说办修持。那么大家需要注意啊， 就是说得到了当前的一切现理现象一点长一点间也没有的生机之后呢，接着关键要结合自身，哎，看到暂时的一点险一点好，很容易就变劣变坏的危险性。现在居安思危，首先要看到自身会变坏的这个情况，变成恶劣的状况。之后呢，要意识到我本人得到甚为一切，自身上的现理现象根本没有恒常性，不可靠。然后呢，要想对治办法，需要怎么做？那么这些做好了，才能一直在法的轨道上升进。没有做这些的话呢，由于这是缘起法，这个负面因缘继续堕落，刹那间就会退掉，一下子就会变坏的，变非常恶劣的。所以呢，要很理智的来处理。哎，这就是这一段的内容，包括三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对于自身有先变劣的情形，首先升起一个提前的认识。第二个呢，认识到自己在得到无我空回圣地以前，我这个人没有什么可靠的，一切一切的现和劣都在变。第三个呢，就是正对出问题的机制，做反面的修行来控制它，使它不往变坏的方向走，是这个样子。那么首先讲第一部分，怎么提前看到变坏的情形和机制，这个大家一定要心里有数。也就是说，首先想到自己会变坏的一个过程，这都在于自身的盲目和极低配合起来，就会达到着魔发狂的一个地步，由此呢彻彻底底的陷落下去。哎，这就是由陷到劣的状况。就是说啊，首先是自身对于解脱有一点兴趣，对于轮回有一点严厉，稍微做一点看似的修持，其实不是真实的正法。那么这里说到稍许生气，就是指初步的一点，没有达到坚固恒常，根本不到量，所以叫稍许生气，是这样的，需要理解。而且这里普贤上说相是法的修持，那么相是就是指表皮的一点，心相的一点。那么以这个缘故，后面如果没有注重无常苦等的修行法，控制我执、控制脚满等的修行法，那是难免要出问题的。怎么出问题呢？下面就讲到。因为啊，其他世间人也不太懂，看这个修行者道心很好，眼里世间无欲，一心求解脱，修得多么好等等，这样就出现了赞叹的境界。同时呢，又有这个世诸弟子等很恭敬的侍奉，这个时候自己不能仔细的观察自己的相续，就开始出现了念得教慢告居忘乎所依发狂等一系列的过程。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到我等凡夫始终存在在基地的根本，也就是我这上面，它是自己会变坏的根源。外缘上就是听到了别人的各种赞叹，又有特别特别大的恭敬，这个时候不内观，反而呢以为我已经如何如何了，那么这个就叫做念自胜的功德相，它是产生骄慢的前奏。只要一对自己念功德曾经在我相的高大了不起上面，那么接着就起了骄慢，然后呢自己不觉察， 没有挑战，那么这样子的话呢，心态就开始高起来了，它有一种循善的作用。打比方来讲，就像这个炒菜式的油烟，每出一次就熏一次，再出一次又熏一次，结果厨房的这个墙啊越熏越黑了。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这个信呢，本来是清明的，叫满一气就熏了一次性，它是一种慢的色彩，熏得越多人就越慢，慢性逐渐逐渐高涨起来，到了最后就压不住了，然后呢他就忘乎所以发狂了，认为我本人现在什么都可以做了，这个时候就出现了特别特别大的放逸，哎，这就是发狂的一个象。到这里中介说，这个时候魔就在你的心里现前了，完全受他蛊惑，紧接着发生的事可想而知，他会深度的堕落，一下子坠入深渊当中，或者呢造很大很大的恶业，那就特别特别可怕了。就像前面说的那样，先前是持戒的堪波，后来成家做了父亲，或者呢前面又至于修道，后面就开始搞知识了，或者呢前面是摄食者，后来呢成了积累财务者，而同样前面是讲经说法的阿斯利，后面呢行道强解等等，这些都可能做。为什么呢？这是由于我知这个根本没有根处，烦恼的意愿又始终在，再加上接着心中过分的赞叹恭敬等等，就会发展的非常非常的大，最后呢就以为自己是大成就者，不得了了。那么这种非力作用特别特别厉害，然后呢高估自己，已经不可一世了，感觉什么都可以想，什么都可以说，什么都可以做了，到了一定的时候就杀盗淫妄了。心错乱了以后呢，秀的又全部都是告法无上的大法，那就什么都会出来了，认为我可以受用世间无欲来修道了。这种魔性借上遗忘的烦恼性，两个一合合起来，最终呢比一般人还要惨，会堕落得很深很深。那么杰作呢就是由别到众，在自身上发起先烈无常的定界。而且老人家这里说，如此在尚未获得将我之住处境外等等，那么如此就是说由前面句的例子引导对总体状况的了解，就是说之前是说现烈无常的阶段，特别是指在这个期间自己随时可能变坏，而且呢可能坏得很厉害。那么分界点在哪里呢？大家想明白，内在的最大的魔头也就是我执没有去除，没有升起无我空性慧，没有达到圣者的一切，当然里面有我执，而且它就是根本的力量，无始以来所有的烦恼所有的恶业全部都是由它作为致使者而造出的。在这个期间它的根还没有断，这样子一遇到冤就可能自障，而且呢缘作顺境就去贪，缘作逆境就去嗔，缘作告境去教门等等等等，各种烦恼都会发展出来，烦恼一发展也就会加重。这个时候人的这个状态就开始变了，有高到低，有福到祸，有好到坏，有现到累等等，什么变坏的情况都会出来的。从这里应该得到很确定的了解，得到甚至过为一切自身上的现和力都没有常性，而且呢随时都会遇冤变掉的。特别要关心的是有好变坏，目前这一点皮毛般的修持很浅，根本抱不住， 一阵风浪过来，马上消失得无影无踪了。然后呢，看到烦恼肆意发作，不要说多少年，就连一天当中都保证不了的。如果不好好在法上控制它，一下子就出较慢，救出这个狂妄，救出贪嗔痴等等等等，可能呢当即变成恶魔的形象了。这就是第二点，认识到在什么阶段自己好和坏是不保证的，随时都可能有好变坏，是这样。所以啊，普贤上师说，先烈之现象全无藏心自库，这个故就是表明了，既然当前自身的好和坏没有恒常性，而且天天都可能出问题，所以要做恒常性的对治。这个恒常性对治天天都不能离开的。大家需要明白，获得生者过以前，我们凡夫无法得自在，随时都会无常变动，随恶环境，随恶诱转来转去的，没有坚固不变的现的状况。所以呢，只有达到了圣者的过位，出现无我空心慧以后，就不会随我执转了，而相应的也就不会被恶忧和恶环境所牵的，这样才不会变坏的。在这个之前什么都会出现的。所以呢，还是要注意修整自己的心，在元气上要特别严密的控制，非常重要，非常关键。那么下面普贤上师老人家给我们讲到，为了避免自己的变坏，自己呢每天都要做的修行功课，第一个呢就是修持无常，自己的心要专入法道上面。因为啊，一想到思无常就知道世间法呢毫无意义，只有圣法可作依靠，一心要修法，当下就要修法，这是专心入法的关键。那么第二个修行的功课就是要防止变坏，关键要在我执、远功德、其较慢等等上面做防护，那就要常常思维，而且呢分辨自身上的各种过失，这个那个各种各样的过失，看到过失了，这个人就不会起骄慢，二是呢起谦下的心，而且呢无论心态还是行为做法等等上面都要去地位，以这两条来放置，念自身功德而发起骄慢，以至于达到特别高傲而忘乎所以的发狂状态。那么第三个修行的功课就是祈求解脱心和严厉心，这个时候心一直求解脱，一直严世间，而不是在反方面增长贪，不然这个心就会奔驰于无欲、名利、声色等等上面，那也是一发不可收拾的。而觉得呢什么都可以享受，什么都可以放纵，然后呢就深深的陷在贪婪当中，一下子变坏了。那么第四个修行的功课就是调柔和不放逸，大家需要明白，调柔就是不让我执强盛，譬如所谓的什么个性，还有呢我要如何如何等等等等，有一种刚强的呼斥我的错乱习气，这个需要调柔，必须要压制我执强盛的这个状况。所以呢，人人要学调柔，把这个我的刚强、棱角、个性、固执全部拉掉，同时呢也要学不放逸，就是学一个不敢，知道这个很危险，一旦放逸到无欲流程等等当中，那尊宝要坏掉了。所以呢必须不放逸，不要在随心自在的贪婪的心态当中一直沉溺在这个无欲流程当中，那就非常麻烦了，肯定要坏掉的，是这样子。 那么接下来就是修行功课第五，第五呢就是对待有为法的世界、轮回的世界，感觉一点价值、一点意义也没有，一点点正是让自己得到真正的利益的都没有，压根就不存在，觉得这里特别特别可怕。那么这样如理思维以后呢，让自己的心去学一种相反的佛法心态，不是像世人那样激动兴奋的有无穷无尽的幻想，二是呢想到人会这么苦，而自身很丧干，感觉落入这种状况特别可悲，之后呢要发展到极点的状态，这个极点的状态就是对轮回心如死灰，彻底死掉了这个心，没有丝毫追求的心了，这样呢就能够保护好自心，一直在法道上正经而不堕落的。总而言之，这些普贤上师的教授就是针对我们念头上的很多问题，直接来纠正我们的心，不让他往非法的倾向上走，那么这样呢就能够变成真正的好修行人，能真正有干干净净的道心。这个时候啊，根本不是外皮用佛教佛法来包装，内心呢演出我自的狂妄放逸等等的魔具，内心一言魔具就必然作魔，必然变坏，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这么殊胜的方知变坏的修行法，我们一意的要学好，要记住，要思维，要速速贯修，一定要训练，一定要串习，非常殊胜的教研，真的无比殊胜的甘露的妙法的一个教解就在这里。这样不可思议的金刚句，一段一段很细的，很有束缚力，很有打动人性的正能量，很有不可思议，完全我们的这个凡夫心态可以转变的一个价值力，就在这样的法上面，就是这个法的价值入到心，我们的心才彻底改变，压根不是落在学知识的心态上，不是在字面上记几个法相名词，真真正正彻底想改变自己，有这样的一种目标，然后呢就是原作这个修行法，字字句句学好，一教奉行，那真的就前面所说的从利而变这个现，真的可以成一种先善的人，非常好的修行人了，是这样子。所以呢希望大家呢从真法上下手，也就是说原作真法，如理如法的要听，要思维，要学，要落到自己的身心相续上，而且呢彻底改变自己的观念，然后呢改变自己的不好的行为，这个一定要，也就是说我们的佛法没有改变我们的习气毛病，那永远修不成佛法了，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法，尤其是这个普贤上师这样的殊胜的言教，针对我们的心态哪地方有问题，哪地方有什么，全部都一一的给我们揭露出来，然后呢最好的对治方法，最好纠正的这些不可思议的方便，全部都通过金刚智慧金刚句给我们做了不可思议的引导，就在普贤上师演讲当中。所以呢我们人人呢比黄金比什么都要看重我们眼前的这个真法，要如理如法的闻思修行，真的有一种难造难遇心，然后呢非常虔诚的心，非常珍惜的心，殷重的心，再来学，那这个加持力当下当下就可以尝到，确实就是吃辣椒或者是喝咖啡一样，马上有一种感觉了，是这样子。所以、希望到我们呢以法、以这个法如心来调整我们的心，这是种种之中一切一切的佛菩萨上师，只有以法来让你调伏自己的心，如果没有以法的话呢，那么千千万万的佛也没有办法直接度化你了，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就是完完全全一心一法，一心修法，一生的一切的时间，一切的兴趣全部化到修法上，一切的一切全部呢变成一种修法的 因缘，这个特别特别重要。所以希望道门呢，一定要正信，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学习，而且呢是开开心心的，非常心腹干，非常有珍惜感的状态去学的话，那就不得了啊！真的，一切佛和菩萨上师的成就的价值里就是这个法，没有别的。所有十方善士，一切成就者的最不可思议，感动我们，让我们了生拓色，让我们得到真正究竟的幸福快乐，那就是只有他们的不可思议的修行成果的这个佛法，没有别的。而且是畜善、众善、猴善，永远永远，不管是暂时还是从究竟，都是呢利乐的根本。所以呢，希望道门呢对法呢要有珍惜心，要难造难离心，一定要加深提高对法的认识，增长这个信心胆，是非常非常的关键啊，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大家就很清楚了，的确普贤上师的这个演讲太不可思议，很有价值的，这辈子没有学好，没有修好这个潜心，就彻底完蛋了。什么佛法的功德，什么佛法的成就，一个都没有办法现前了。的确有了这个，一切都有希望，不管是今世还是来世，都有成就，非常殊胜殊胜的告法的种种功德，是这样子。所以呢，希望再接再厉，认认真真的学习，这样给大家提醒一下。那么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里。下面呢，我们以这个大愿应持，为了获得普贤殊胜心啊，做普贤回向。
我以大一切智，随我一切过患敌，生老病死有我道，愿度有害处有
所敬。